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你仲记得呢句说话吗？
这是上周的讲道经文。
呢个系上个礼拜讲到嘅经文。
出自雅各书一章二节。
出自雅各书一章二节。
上一周程传道选讲这个主题。
上个礼拜程传道选讲呢个主题。
我相信他不是出于即兴发挥。
我相信佢唔系出于即兴发挥，
而是出于一个牧者的眼光和良苦用心。
而是出于一个牧者的眼光，用心良苦。
这段时间以来，教会有好些肢体都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在这段时间以来，教会有 很多肢体都遇到大小的问题。
有人生病至今没有痊愈。
有人病了到现在都还没好翻。
有人因父亲病重赶回中国。
有人因爸爸病重而赶回中国。
有人面对工作或者是找工作的巨大压力。
有人面对工作或者找工的巨大的压力。
也有人在学业上遭受严重的挫折。
有人在学业上遭受严重的挫折。
还有人在侍奉上经历软弱和低谷。
还有人在侍奉上经历软弱和低谷。
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人的教会。
这个是多么真实一个人的教会。
我们都实实在在地面对各种困境的试炼。
我们都实实在在地面对各种的试炼和困境。
但这又真是一个神的教会。
但这个又真是一个神的教会。
因为只有在教会里，
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
你才会听到如此不合人之常理的教导。
你才会听到这样不合人之常理的教导。
遇试炼要喜乐。
遇试炼要喜乐。
圣经独特的教导有没有启发你呢？
圣经独特的教导有没有启发你呢？
传道人语重心长的话有没有搅动你呢？
传道人语重心长的说话有没有搅动你呢？
过去一周你有没有思想甚至操练这个功课呢？
过去一个礼拜你有没有思想甚至操练这个功课呢？
不可否认，
无可否认，
以喜乐面对试炼是最难的属灵功课之一。
以喜乐面对试炼是最难的属灵功课之一。
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苦中作乐。
它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苦中作乐。
也不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也都不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若没有真实的原因和确据，
如果没有真实的原因和确据，
我们大概只能操练咬牙忍耐的能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大概只可以操练咬牙忍耐的能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然而这几天有一首歌一直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但这几天有一首歌一直 回响在我的脑海里面。
名字就叫试炼中的歌吟。
个名就叫做试炼中的歌吟。
歌中唱道，
歌里面唱到，
当我四面受敌不被困住，
当我四面受敌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不致失望，
心里作难不致失望，
逼迫却不被丢弃，
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却不致死亡，
打倒却不致死亡，
耶稣的生显明在我身上，
耶稣的生显明在我身上，
试炼后绽放出属天的光亮，
试炼后绽放出属天的光亮。
这正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与上周所读的遥相呼应，
同上个礼拜所读的经文互相呼应。
我突然意识到，这原来不是一首悲歌，而是一首乐歌。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原来不是一首悲歌，而是一首乐歌，
是试炼中的乐歌，
是试炼当中的乐歌。
他唱出了我们在试炼中也可以喜乐的原因，
他唱出了我们在试炼里面仍然能够喜乐的原因。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首歌。
今天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歌。
愿圣灵来亲自教我们。
愿圣灵亲自教导我们。
这段歌词出自保罗的手笔。
这段歌词是出自保罗的手笔。
记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保罗在犹太之外的地方进行过三次旅行布道。
保罗在犹太以外的地方进行过三次的旅行布道。
第二次旅程中他到访了哥林多。
在第二次的旅程当中去到访哥林多。
他 他在那边一边支帐篷，一边在会堂传道。
他在那里一边支着帐篷，一边在会堂里面传道。
这些在外邦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都面对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这些在外邦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都面对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保罗对他们就有一种父亲对孩子一般的牵挂。
保罗对他们就一种父亲对孩子一样这样的牵挂。
以致他在旅途中常常写信。
以致他在旅途之中常常写信。
问候鼓励他们，也督责教导他们。
问候鼓励他们，也都督责教导他们。
第三次旅行布道途中，
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途中，
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前书。
保罗 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写了哥林多前书，
针对教会里的一些纷争和属灵问题给予了教导。
针对教会一些纷争和属灵问题给了些教导。
后来他离开以弗所来到马其顿。
后来他离开了以弗所去了马其顿。
从门徒提多那里得知了哥林多教会的近况。
从门徒提多那里得知哥林多教会的近况，
于是又写了哥林多后书。
于是又写了哥林多后书。
与前书相比，
同前书相比，
这封后书显得更有情感。
这篇后书写得更有情感。
好几处保罗提到自己的受苦经历，
好几次提到保罗自己受苦的经历，
坦言他自己有过的绝望和盼望，忧愁和喜乐。
坦言他有过的绝望和盼望，忧愁和喜乐。
他似乎是允许我们进入他的内心来了解他想说的话。
他似乎允许我们进入他的内心来了解他想讲的话。
试炼中的乐歌就是在这样一封信里写成的。
试炼里面的乐歌就是在这样一封书信里面谱写而成的。
保罗说，
保罗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
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知死亡。
打倒了却不知死亡。
他用这四句话概括了在试炼中能够喜乐的原因。
他用这四句话概括了在试炼里面能够喜乐的原因。
这四句话究竟说明了什么？
这四句话究竟讲明了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圣经的印证？
他有没有圣经的印证呢？
我们就来查考一下。
我们就来查考一下。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听起来有点矛盾。
不知在座有没有研究过军事的？
在座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军事的？
见过这样的例子吗？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例子呢？
有的话举一个，举下手。
有的话请举手。
如果你们没有，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如果你没有，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公元前八百多年，
在公元前八百多年，
亚兰国强大并且攻打以色列国。
亚兰国强大并且来到攻打以色列国。
以色列王因为得到了先知以利沙的帮助，多次逃脱亚兰王的手。
以色列王因为得到先知以利沙的帮助，多次逃脱了亚兰王的手。
于是亚兰王决定先捉拿以利沙。
于是亚兰王决定先捉拿以利沙。
当他得知以利沙就住在多摊城里，
当他知道以利沙就住在多摊城里面，
亚兰王就打发军马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
亚兰王就打发居马和大军去那里。
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夜间到了围困那个城。
有点像围捕本拉登的画面啊。
就好像围捕拉登这样的画面。
但以利沙是个先知。
但以利沙是个先知。
不是本拉登。
不是拉登。
他除了有个年轻的仆人之外。
他除了有个年轻的仆人之外。
没有一兵一卒一刀一枪。
没有一兵一卒一刀一枪。
中国有句话叫秀才遇见兵啊。
中国人会说
是真的，
秀才遇着兵是真的。
他的年轻的仆人呢，清早起来，
他年轻的仆人清早起来，
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啊围困了城，
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这个城，
就对他的主人说，
就跟他的主人说，
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呀、
啊，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他们无路可逃，
他们无路可走，
连送信都送不出去，
就算送信都送不出，
还能指望以色列王派救兵吗？
还能指望以色列王派救兵吗？
这真是困死无疑了，
这个真是死定了。
可是以利沙说，
但以利沙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接着他祷告说，
接着他 祷告说，
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于是这个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了。
于是这个仆人的眼睛被打开，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事情的结局非常出人意料。
事情的结局非常出人意料。
以利沙再次祷告。
以利沙再次祷告。
这些亚兰人就反倒成了眼目昏花、找不着出路的人。
这些亚兰人就做了眼目昏花、找不到出路的人。
竟然误入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
竟然误入了以色列人的都城撒玛利亚。
被以色列王俘虏。
被以色列王俘虏。
后来还是以利沙为他们说话，他们才没被处死。
后来还是因为以利沙为他们讲说话，他们才没被处死。
这个故事就记在列王记下第六章。
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六章。
列王记是一卷历史书。
列王记是一卷历史书，
不像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讲天上的异象，
不是好像启示录这样讲天上的异象，
它是在讲公元前971到562年之间以色列的历史。
它是讲公元前971至562年之间以色列的历史。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四百年间，
在这四百年，
以色列人日渐的偏离上帝。
以色列人日渐偏离上帝。
君王大多昏聩，祭司大多渎职。
君王大多数昏庸，祭司大多数都肃职。
所以上帝就兴起许多先知来警醒他们。
所以上帝就兴起好多先知来到警戒他们。
先知能用祷告与上帝直接说话和领受话语。
先知可以用祷告和上帝直接讲说话和领受话语，
以致他们的眼界超越常人，
以致他们的眼界超越常人，
能看见普通人浑然不察的上帝的作为，
可以看见普通人浑然不察上帝的作为。
所以当那个仆人只看见围城的敌人而惊慌哀嚎的时候，
所以那个仆人只是看见围城的敌人而惊慌哀嚎的时候，
以利沙却从容自若。
以利沙却从容自若，
他早已看见上帝的救兵比敌人还多，
他早已经看见上帝的救兵比敌人众多，
并且已经围绕在身边了，
并且已经围绕在身边了。
他不用刀兵相见杀人流血，
他不需要刀兵相见杀人流血，
靠着祷告他就脱离了困境，
靠着祷告就已经脱离困境。
这可真可谓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我们知道人的眼睛大多是平视的，
我们知道人的眼睛大多数都是平视的。
当敌人四面逼来的时候，
当敌人四面逼来的时候，
我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突围，
我们整个脑想的就是怎样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来到突围，
我们满眼看见的也是东南西北找不到出路，
我们眼看见的只是东南西北无路可走。
可是如果我们能仰脸向上帝祈祷，
但如果我们能够仰脸向上帝祈祷，
我们就会看见出口了，
我们就会看见出口。
神为人预备的出口在上面，
神为人预备的出口在上面，
神的救援早就在上面了，
神的救援早是已经在上面了。
他根本不要跟我们前后左右的敌人混战，
他根本就不用我们同前后左右的敌人混战，
而是要把我们从上面提起来脱离困境，
而是要在上面提起来救我们脱离困境。
这是上帝救人的方式，
这个是上帝救人的方式。
大卫王一生征战无数，
大卫王一生征战无数，
有过许多四面受敌的经历，
有过好多四面受敌的经历，
却从没有被困死。
从来没有被困死，
最终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
最终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
他深知从上面得救的奥秘，
他深知从上面得救的奥秘。
他说，
他说，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他从高天伸手找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我很喜欢以利沙的故事和大卫的诗，
我很喜欢以利沙的故事和大卫的诗，
心里常想象这样的一幅画面，
心里面常常想到这一幅的画面，
满山的火车火马，
满山的火车火马，
一只大手从天而降，
一只大手从天而降。
如果我们也能有像那少年人的眼睛一样被打开，
如果我们的眼都似那个少年仆人这样被打开，
看见上帝的同在与救援，
看见上帝的同在和救援，
我们还会哀嚎吗？
我们还会哀嚎吗？
有了这一层看见，
有了这一层的看见，
第二句话，心里作难却不失望，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二句话，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就容易理解了。
遇到困境，心里难过、纠结、着急、愤怒，都是正常的。
遇到困境，心里边难过、纠结、着急、愤怒，都是自然的。
大卫常常心里作难。
大卫常常心里作难，
耶稣也有流泪的时候，
耶稣也都有流泪的时候。
困境的试炼不仅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
困境的试炼不单止来自外边的强大的压力，
也来自内在的负面情绪，
也都来自内在的负面情绪，
而且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具杀伤力，
而且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杀伤力。
最糟糕的负面情绪大概要算绝望，
最差的负面情绪大概要是讲是绝望，
就是这里说的失望，
就是这里所讲的失望，
失去所有希望，再没什么可期盼的了，
失去所有的希望，再没什么可以期盼了。
多少人就是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就在绝望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保罗说，
但保罗说，
我们在困境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我们在困境里面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四周的指望都绝了，上面的指望还在，
因为即使四围的指望都绝了，但上面的指望还在。
在这封信里第一章，保罗就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这封信的第一章，保罗就讲了自己亲身的经历。
一章八到十节说，
一章八到十节那里说，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
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保罗是亲身经历过绝望之境的，
保罗是亲身经历过绝望之境的，
而且不止一次，
而且不单止一次，
在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
他被当地的首领追捕，
他被当地的首领追捕，
最后 只好是被人用筐子坠下城墙逃生，
最后是被人用筐子坠下城墙逃生，
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犹太人密谋杀他，
犹太人密谋杀他，
他当时已经被关押，无路逃不了了，
他当时已经被关押 走都走不甩。
是一个罗马兵通风报信，他才用其罗马公民的身份要求回罗马受审。
是一个罗马兵通风报信，他先用罗马公民的身份要求去罗马受审，
这样才延缓了他最后的死亡。
这样才延缓了他最后的死亡。
在被押解去罗马的途中，
在被押解去罗马的途中，
船在海上遇难，
船在海上遇难，
14天没吃没喝，
14天没东西吃没东西喝。
士兵要杀死所有的囚犯，怕他们趁机逃走，
士兵要杀死所有的囚犯，怕他们趁机逃走。
但最终全部的人漂流到了马耳他岛，
但最终所有人漂流到马耳他岛。
上了岛，保罗又被毒蛇咬住手，
上了岛之后，保罗又被毒蛇咬住只手。
土著人看见都认为他必死无疑了，
土人看见都说他必死无疑，
说这个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被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
说这个人必定是凶手，虽然从海里面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
可是保罗却把蛇甩进火里，并没有受伤。
但保罗却将蛇甩在火里面，并没有受伤。
以致这些土著人转而又惊奇地说，这是个神。
以致土人亦都惊奇话佢系个神。
一生屡屡遭难的保罗坦白的承认，
一生屡屡遭遇患难的保罗坦白承认，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遭遇苦难时，他也感觉被压太重，指望都绝了。
遭遇苦难的时候，他都感觉被压太重，指望都绝了。
不过这个时候也正是他信心最有用武之地的时候。
不过这个时候正是他信心最有用武之地的时候，
让他能完全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让他能够完全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信心告诉他，
信心告诉他，
那位曾经救我们的上帝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将来还要救我们。
各位曾经救我们的上帝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将来还要救我们。
这就是他在罗马书里说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这个就是他在罗马书里面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所以他大声祝福说，
所以他大声祝福，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真实的盼望带来真实的喜乐，
真实的盼望带来真实的喜乐。
有信心的人就能经历到他的真实，
有信心的人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
胜过困境中一切的负面情绪，
胜过困境里面一切的负面情绪。
不过保罗并不是要用成功神学或者是乐观思考来教我们喜乐，
不过保罗并不是用成功神学或者乐观思考来教我们喜乐。
我们知道这两种想法，神学和这种 positive thinking 这种乐观思考现在很流行。
我知道这种的神学或者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是最近很流行的，
但是保罗不同。
但保罗不是这样，
信靠上帝的人的确会从经历从上面而来的帮助和盼望，
信靠上帝的人的确是会经历从上面而来的帮助和盼望。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成功脱离困境才能使人学会喜乐，
但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只有成功脱离困境才能够叫人喜乐。
在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之后，保罗笔锋一转，
在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这句说话之后，保罗笔锋一转，
他从盼望得胜的高音似乎转入了低沉的深沉的低音，
他从盼望得胜的高音似乎已经转入了深沉的低音。
接下来的两句是，
接下来的两句是，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遭谁的逼迫？
遭哪一个的逼迫呢？
又被谁，又不被谁丢弃，
又不被哪一个丢弃呢？
我再讲个故事给你听，
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以利沙的老师叫以利亚，
以利沙的老师叫做以利亚，
是以色列历史上有名的先知，
是以色列历史上面有名的先知。
他曾预言以色列国三年不下雨，
他曾经预言以色列国三年不落雨，
因为国王亚哈娶了一个邪恶的外邦女人 耶洗别为皇后，
因为国王亚哈娶了一个邪恶的外邦 女人叫做耶洗别为皇后，
以致全国都跟着他一同拜外邦偶像巴利，
以致全国都跟着他拜外邦的神巴力，
而偏离了耶和华上帝，
而偏离了耶和华上帝。
三年后，
三年之后，
以利亚与400个巴利的先知对阵，
以利亚同400个巴力的先知对阵，
用祷告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能为人降下雨来，
用祷告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真神，能够为人降雨。
可是这也给以利亚惹来了杀身之祸，
但这个也都被以利亚惹来了杀身之祸。
王后耶洗别发誓要杀死以利亚，
王后耶洗别发誓要杀死以利亚，
以利亚连夜逃命，连仆人也没带，
以利亚连夜逃命，连仆人都没带，
在旷野里，
在旷野里面，
他一个人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同伴，
他只一个人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同伴，
他突然觉得不想再坚持了，
他突然觉得不想再坚持下去了，
就干脆躺下睡觉等死，
就干脆瞓低瞓觉等死。
有个天使在他睡着的时候用炭火烤了饼，又预备了水，
有个天使在他睡觉的时候 用炭火烧了饼，
然后拍醒他说起来吃吧，
预备了水又拍醒他说起来吃吧，
以利亚吃了仍然躺下睡觉，
以利亚吃了之后又瞓低瞓觉，
天使又为他预备饼和水，第二次叫他起来吃，
天使又为他预备了饼和水，第二次叫他起来吃。
后来上帝亲自对他说话，
后来上帝亲自同他说话，
用微小的声音问他，
用微小的声音问他，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以利亚终于说出了他内心莫大的委屈，
以利亚终于说出他内心莫大的委屈，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只是剩下我这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这位大先知的言语委婉动人，催人泪下，
这位大先知的言语委婉动人，催人泪下，
但是我想他其实是在说，
但我想其实他是在说，
神啊，我是为你的缘故遭受着催命的逼迫，
神啊，我是为你的缘故遭受这个催命的逼迫，
可是你竟让我孤零零一个人，
但你竟叫我孤零零一个人，
丢我在一群强敌面前，
抌低我在一班强敌的面前，
我一个人哪里能扛得了这么大的重担，
我一个人怎担得起这个这么大的重担，
你是万军之上帝，
你是万军的上帝，
怎么就不派人来帮帮我，
为什么不派人来帮我呢，
以利亚觉得自己被丢弃在孤独之中，
以利亚觉得自己被丢弃在孤独之中，
这让他想自暴自弃，
这个叫他自暴自弃，
上帝完全明白他的委屈，
上帝完全明白他的委屈，
他回答以利亚，
他回答以利亚，
你回去，
你回去，
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这也是列王记里的故事，
这个都是列王记里面的故事，
记在列王记上19章，
记在列王记上19章，
谁逼迫我们，
谁逼迫我们呢，
谁不丢弃我们，
谁不丢弃我们呢，
我想这个故事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想这个故事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患难中我们特别会觉得孤单，
患难之中我们特别会觉得孤单，
好像孤零零在旷野，
好像孤零零在旷野，
没有同伴没有帮手，
没有同伴没有帮手，
要一个人单挑重担独撑危局，
要一个人单挑重担独撑危局。
上帝的帮助至少在人数上没看出来，
上帝的帮助至少在人数上面看不出来，
我们很有理由觉得委屈，
我们很有理由觉得委屈。
以利亚是个大先知，连他也难免有这样的时候，
以利亚是个大先知，连他都难免有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被那四百个对手击倒，
他没有被那四百个对手击倒，
却被自己孤单的身影击倒，
但却被自己孤单的身影击倒，
他以为自己是个被独自丢在苦难中的孤儿，
他以为自己是一个被独自丢在苦难当中的孤儿，
可是他哪里想到，
但他怎么都想不到，
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
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
而是还有7000人，
而是还有7000人。
上帝不仅在国中为他留下7000同道，
上帝不单止在国中留下7000个同道，
而且旷野中还让天使跟着他，
而且旷野之中还有天使跟着他，
为他烤饼送水，
为他烧饼送水。
他从来没有被上帝丢弃，
他从来没有被上帝丢弃过。
今天也有这样的例子，
今日同样有这样的例子。
最近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
最近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
她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感到很沮丧，
她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之中感到很沮丧，
就在她心里想，我不要坚持了，
就在她心里面想，我不再坚持了。
她就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说，
她就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说，
你会放弃自己，但我不会放弃你，
你会放弃自己，但我不会放弃你。
他的眼泪立刻就出来了，
他的眼泪立刻就流出来。
的确，
的确，
困境中我们会自怨自怜自暴自弃，
在困境之中我们会自怨自怜自暴自弃，
但上帝却永远都不放弃我们，
但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也不把我们遗忘在孤独的角落，
也都不会将我们遗忘在孤独的角落里面。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上帝对人有不离不弃的爱，
上帝对人有不离不弃的爱。
最后保罗说，
最后保罗说，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这说到了遭难的极致，
这个讲到遭难的极致。
使徒行传14章8到12节，
使徒行传14章8到20节
记录了保罗的一次亲身经历，
记录了保罗一次亲身的经历。
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传讲耶稣，
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传讲耶稣，
可是这些众人却不听耶稣，反而把他们当成宙斯一个外邦神来敬拜，
但这些人听不到耶稣，却将那些他们当作宙斯来到敬拜，
甚至要向他献祭，
甚至要向他献祭。
同时又有一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教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
同时也都有些外地来的犹太人教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
保罗被全然打倒，几乎打死，
保罗被全然打倒几乎死，
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把他拖到城外，
将他拉到城外，
可是他竟然又站了起来，走进城去。
但他竟然又站起身走进城里面去。
保罗在路斯德的经历可以说是彻底失败。
保罗在路斯德的经历可以说彻底失败。
不仅耶稣的道没传开，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丢了。
不单止耶稣的道没被传开，连自己条命都差点没埋。
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使徒，最终没能在路斯德建立教会。
咁样一个有能力嘅使徒，最终冇办法喺路斯德建立教会。
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被全然打倒的。
有啲时候，我哋系被对手全然打倒嘅。
基督徒也会经历惨败的挫折。
基督徒亦都会经历惨败嘅挫折。
上帝为什么允许他的门徒有这样的惨败呢？
上帝点解容许佢嘅门徒有咁样嘅惨败呢？
保罗为什么还会说打倒了也不致死亡呢？
保罗点解会讲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呢？
是不是基督徒都有点阿 Q 精神？
是不是基督徒都有点阿 Q 精神呢？
不，
不是。
我想保罗要说的是，
我想保罗要讲的是，
喜乐最终的原因不是关乎成败，而是关乎生命。
喜乐最终的原因不是关乎成败，而是关乎生命。
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失败，而是死亡。
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失败，而是死亡。
基督降世不是为了传讲成功之道，乃是传讲生命之道。
基督降世要传讲的不是成功之道，乃是生命之道。
这道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这个道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为什么上帝允许他的孩子经历惨败？
为什么上帝容许他的孩子经历惨败？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有的时候成功并不让你学习生命之道。
有时成功并不能够让你学习生命之道。
你真正得着生命的功课，可能是在你失败的经历里。
你真正学习生命的功课，可能是你失败的时候。
生命藏在基督里的人，会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生命常在基督里面的人，会与基督同死，都同复活。
只有握住了这出死入生的确据，
只有握住这个出死入生的确据，
才会在任何的挫折面前不被摧毁，
才可以能够在什么无论哪种的挫折当中都不被摧毁。
因此保罗说，
因此保罗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
不是出于我们，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固然会四面受敌，
我们固然会四面受敌，
心里作难，
心里作难，
遭逼迫，
遭逼迫，
被打倒，
被打倒。
但他们让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但他们让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就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了，
就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保罗高唱的试炼中的乐歌，
这个就是保罗高唱的试炼中的乐歌。
朋友们，你学会了吗？
朋友，你学了没有？
上星期我读到一则新闻，
上个礼拜我读到一篇的新闻，
说这个美国电影明星 Tom Cruise 他的小女儿苏瑞才几岁。
讲到美国电影明星 Tom Cruise 他的女儿苏瑞先得几岁的，
但是他的鞋子呢却已经总价值几上万镑了，几万英镑了，
但是他的鞋已经价值几万的英镑。
有一个人在网上就贴了一条评论说，
有人在网上面贴了一条评论就说，
老爸有钱，
老爸有钱，
宠爱女儿，
宠爱女儿，
无非是想让她过得幸福，
无非是想她过得幸福。
但是 Tom 应该知道，
但是 Tom 应该知道，
父亲能给孩子最大的幸福是教他如何面对困境，
父亲给孩子最大的幸福是教他怎样面对困境。
我看了这个点评觉得好有智慧，
我看到这个点评觉得好有智慧，
希望 Tom 真的看见了，
希望 Tom Cruise 真的看见。
保罗牵挂他在试炼中的教会，
保罗牵挂他在试炼中的教会，
要把自己在试炼中喜乐的秘诀都传给他们，
要将自己在试炼中的喜乐的秘诀传给他们。
他是真正疼爱孩子最能给孩子幸福的父亲，
他是真正疼爱孩子最能够给孩子幸福的父亲。
他的心也映照出天父的心，
他的心也都反映了天父的心。
今天父亲节，
今天父亲节，
我们有什么可以回报父亲的呢？
我们有什么可以回报父亲呢？
不如我们来贴近天父的心，
不如我们来接近天父的心，
仰望他天上的大手，
仰望他天上的大手，
紧靠他不离不弃的爱，
紧靠他不离不弃的爱，
握住他赐予的生命和盼望，
握住他赐予的生命和盼望，
向他唱一首试炼中的乐歌，
向他唱一首试炼中的乐歌，
感谢他给我们最大的幸福，
感谢他给我们最大的幸福。
阿们
阿们。